伯来书第三章，第一章第二章重点都讲到主耶稣比天使更尊荣更美啊。为什么比天使更美？第一章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各个方面都比天使更美。第二章讲他作为人子，他也比天使更尊荣，因为天使并没有下来救我们，天使也不可能为我们舍命，只有一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啊，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而且为我们受试探，凡事能够搭救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比天使更尊荣更美。那今天第三章呢，是讲到耶稣，就这位基督比摩西更尊荣。第三章是比摩西更尊荣，每一章都是比较，所以说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摩西在旧约来讲，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到现在，他们就是尊荣摩西，听摩西，信摩西。他们不知道摩西不过是个预表，摩西是一个影儿，摩西并不是那一个真相，所预表的就是那后来的就是基督。所以这一章讲的基督是比摩西更尊荣，但是后面呢也告诉我们，给我们很多勉励的话，提醒劝勉警告的话。一个中心就是确信到底，两次提到要坚持到底。第一次是说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是第六节。第二次提到是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是两个坚持到底，所以我们对主的信心，对主的话语，对将来的盼望，我们一定要四个字是什么？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可能要经过许多考验，许多挑战，魔鬼撒旦各样的方法，那钻到伊甸园的老蛇从一开头就是动摇夏娃的信心，动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主的话怀疑，打问号，打折扣，不信，多疑，甚至于这也成了不信的恶心，以至于不能够进迦南。所以我是我们的警戒。所以这一章讲到主耶稣是何等的尊贵，又讲到对我们的警戒。我想每一章跟我们都有关系，那不然的话我们就知道主这么尊贵和我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要联系到，正如前一章，我们的主他成为人子，他和我们关系太密切了，他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他尝死味，他忍受了死的苦，他尽到完全，他能够搭救我们，他成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所以今天呢，看到主耶稣他是比摩西更尊贵，在哪些方面？我们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比摩西更尊荣，那我们要具体看一下在哪些方面，有相同的，有不同的，有几点是相同的，有的是基督是远远超过摩西的，摩西跟基督是根本不能相比的，所以这些个相同点和不同点我们都要记住啊，我们都要记住。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六节，基督比摩西更尊荣。第一节开始，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个第一节就把我们带到哪里呢？带到那个属天的境界，让我们思想，让我们承认，所认为就是承认。我们要思想，要承认什么呢？承认那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那位大祭司，要思想他。我们的思想是在地上，我们常常想地上的事，属世的事，世界的事，眼前的事，家庭的事，个人的事，所以我们要思想。他第一句是呼吁，呼召什么呢？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属灵的身份，我们是一同蒙神天召，就是神把我们从地上召到天上，从没有指望啊，给帮我们带来那一个天上的那个美好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存留在天上的，哥罗西书第一章五节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所以我们是同蒙天召，是天上者的神来召我们。怎么召？借着他的儿子亲自下来，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把我们召出来，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弟兄。这个弟兄是代表整个的教会，每一个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在内，我们成为圣洁的弟兄， 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怎么称我们为弟兄，他也不以为耻，因为基督受死得以完全搭救我们，使我们跟他能够合而为一，成为一家人。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同为一，所以现在他叫我们什么呢？他称我们为圣洁的弟兄，圣洁的弟兄。可见呢，我们一蒙召就应该做圣徒，做圣洁的弟兄。所以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个蒙召是什么样的召？后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蒙召是天召，也是圣召。我们一起念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九节，一起念：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那这些圣经就给我们解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同盟天召，是神以圣召来召我们，所以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弟兄。他这个招呼是圣召，就是他把我们从罪恶里，从世界招出来，使我们分别为圣，这叫以圣召召我们，也是我们呢是同盟天召。同盟天召的意思，这个作者对希伯来的圣徒，对众教会这样的称呼是对的。同盟天召，我们每个人都是同盟天召，是圣洁的弟兄。那就是说主使我们成圣，借着基督为我们死流血，使我们得以完全。他使人成圣，我们就得以成圣。所以主都称我们为弟兄，我们彼此更是为什么？为弟兄，为弟兄。所以这个作者在呼吁呼吁啊，也是代表神在呼吁我们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们。下面你们当思想思想天上的事，因为我们被召在天上了，同盟天召。你看看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上，藏在宝座前，是应该在神那里，是在宝座前，是与基督一合而为一的，所以是同盟天召，是圣洁的弟兄。所以我们应当思想，思想不是在不在思想地上的事。哥罗西书第三章，三章的一节到四节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这里应当思想，每个人都有思想，我们常常想的是不该想的，我们的思想是最难控制。我们常常想自己的事情，想家庭个人的事情，多少的忧虑烦恼。这里告诉你们应当思想什么呀？思想下面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就告诉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想什么？想主，想耶稣。这个耶稣是你们所承认的，我们所承认所认为就所承认的这位使者。使者也可以翻译成使徒，其实最大的使徒，第一个使徒是基督。使徒就是受差遣啊，舍己传道。主耶稣不是吗？被差遣从父那里，从天上差遣到地上来。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位，要思想这位，他是怎样为我们谦卑舍己虚己，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这样的一位使者，而且为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就是前一章最后告诉我们，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第一章就告诉你了，那第四章又告诉我们什么呀？啊，是慈悲忠信的大第四章又告诉我们是一位什么呀？能够体恤我们，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专门讲大祭司，这个祭司不是亚伦，这个祭司是谁？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大祭司。所以我们要多多思想他，因为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他的中心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超过了摩西，他比摩西更尊荣。所以我们要先思想他，他是怎么样的尊荣，他为我们成为大祭司。底下第二节就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两个字，讲的主是怎样敬忠。然后呢，又告诉我们，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点。所以耶稣和摩西相同的地方，就是敬忠是相同。摩西在神的家敬忠，这句话是神亲自肯定，在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当亚伦和米利暗，摩西的哥哥和姐姐，也是两大领袖，以色列三大领袖 当中有兄弟姐妹，就是摩西、亚伦、米利安，哥哥姐姐在毁谤摩西的时候，神出来说话，神说什么？神说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所以摩西的敬重啊，是在圣经上神亲自肯定，神来呼吼，神来说他是在神的全家敬重。所以这里也提到了耶稣的敬重如同摩西的敬重，所以耶稣和摩西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耶稣更超过了摩西，远远超过摩西敬重。所以他为了设立他的敬重，神设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仆人、做先知，以后又升入高天做大祭司，将来还要做君王。他处处遵行父的旨意。什么叫敬重？这个敬重就像差他来的那一位父是何等的尽心竭力的来遵守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说，我的食物是什么？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耶稣的敬重，他乐意遵行父的旨意，而且他这一次来是牺牲。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是牺牲，是舍己，是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什么叫敬重？不但是忠心，而且是尽上了一切的来什么呀？来忠心。那这个敬重的意思就是他是这样的，遵行父的旨意到底，那叫敬重。我们常常也有一点忠心，但是呢到一个地步就忠心不了了，就不能忠心了到个人的利益的时候就不能忠心了，有的时候软弱起来就守不住主的道了。所以忠心不忠心在于守不守，能不能守住主的道，守住父的命令，守住他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为呢设立他的敬忠，就是他付出一切的代价来忠心与父。摩西也是这样摩西整整四十年牧养以色列百姓，把以色列百姓几百万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又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摩西实在是敬忠守住神的道，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摩西也有不足，摩西也有缺点。总体来讲，摩西是够敬忠，连神都说他敬忠，但是比起耶稣来讲还是不够。主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他是多么完美，为那设立他的敬忠。这个敬忠就是甘心受苦，甘心牺牲，遵行神的旨意，步步都是照神的话去做。所以耶稣在世上说，子凭着自己不做什么，乃凭着父，父怎样子就怎样，凡事讨父的喜悦，这些叫敬忠，守住神的命令，而且甚至受苦、舍命、受死都肯。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地步真是守不住啊，我们有肉体的软弱，你不靠主就不能做到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个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这个敬忠是在哪里？在神的全家以色列家，旧约来讲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家各个方面都敬忠讲他敬忠就是为仆人，基督在世就是为仆人，他何等谦卑，何等顺服，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到处奔跑，甚至饭都顾不得吃，不顾自己，完全牺牲，完全舍己，这都是做仆人，谦卑听命，服权柄，这就是敬忠的态度。所以我们真是要效法，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但是有不同的，下面看第三点，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所以摩西不能够和主来比，摩西只能做预表，旧约都是预表，你看见摩西你就看见基督。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但是还是不能把以色列带到迦南美地，所以后来就是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也是预表基督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美地。带到迦南美地不错，但是也不能把以色列真正带到那个安息的那个境界，真正的属灵的安息还必须是基督，所以基督是更完美。所以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怎么多得荣耀？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了，神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他怎么得到的荣耀和尊贵呢？是因为他受死的苦。第二章的第九节， 受死的苦，所以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摩西受苦不错，摩西却没有为百姓死，也不可能为百姓死，只有谁呀？基督，基督耶稣，他是受死的苦，舍己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所以配多得荣耀。没有牺牲，没有受苦，没有死，怎么得荣耀？所以他这样的更尊重。所以摩西不能跟主比，耶稣比摩西更尊荣，因为他为我们受苦受死。底下呢，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他这是个比方，但这个比方呢，就说明了建造者就是主，是创造者，创造宇宙的万什么万有的主宰，和被建造的当然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不同。神和人是这样的不同，所以这就更尊贵。更尊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摩西是人，是受造的，好比房屋一样，房屋有人建造，建造者是谁？就是基督，因为基督与神同创造天地万物，所以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更尊荣。当然房屋也代表教会，教会实际是基督建造，但保罗在林前三章也讲到我们与神同工，所以在这个什么呀，要建造教会，这个根基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功能不过是与神同工，真正建造者是谁？还是基督，基督是那个建造者。摩西本人都是个房屋，所以你再尊贵，你不能比那个建造者更尊贵。所以他说，因为房屋都得有人建造，但那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所以这就是神跟人的区别，所以我们的主更尊荣。在底下呢还有比较，大家也我们自己可以数一数，可以列出来，基督与摩西，摩西与基督。下面还有一个比较，为什么耶稣更比摩西更尊荣呢？因为摩西为仆人，而基督呢，基督为神的儿子，为仆人和儿子这个身份地位完全不同。耶稣在世不错，也是为仆人，但是他与父的关系是什么？父子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所以第五节讲的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这个区别在这里，基督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人间，而且他治理神的家，他治理。摩西也是治理神的家，但这个不同，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一段以外，我们可以还有许多比较。摩西是中保，但是他是局限于旧约的中保，基督是中保，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在新约里面他是中保。摩西是中保，他没有自己流血，耶稣为我们做中保，是流了自己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是新约的中保，立了新约是借着自己的血，路加福音22:20，是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约，立了新约，所以主是更尊贵，更尊贵，更尊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主耶稣摩西和主耶稣。当然了，我们看耶稣摩西在圣经告诉我们，也是神在民数记12讲的，摩西在神的全家什么？他是柔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还有个特别的特点，柔和谦卑，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是多么的柔和谦卑。我们看多少次以色列闹，试探神，发怨言，起争论，抵挡，反对，攻击领袖的说，摩西什么态度？俯伏，再俯伏，谦和。但是摩西最后还有不够谦和的地方，最后发了个脾气，击打磐石2下，结果就不能进迦南。而主呢，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们要负我的恶，要学我的样式。所以还有好很多的地方，摩西是中保，为百姓代求，主耶稣更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摩西舍己代求，主耶稣是舍命为我们代求，列在罪犯当中为我们代求。所以这许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做比较。还有刚才我们看这一节说，特别是第五节，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句话的意思也就说明，摩西的一切就是为了证明将来。这个证明将来也可以就是意思说，就是将来的一个预表，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那一个必传说的事就是指着基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申命记》18章， 十八章十八节十九节，摩西亲自说的。摩西没有说你们听我的话，不听就不行。但是摩西说，以后有一位人，神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个先知实际就是代表主耶稣，真正的预表是指着主。申命记十八章十八十九两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位是谁。这位就是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指着基督来讲。我们一同念。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个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在传给百姓，传给百姓。所以说我在他们中间兴起一个人，所以摩西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将来被传说的事，就是那一位要来，那一位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听他的话，是把一切的话传给他，谁不听，那么神说我要讨他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要听主的话，因为主啊，所以耶稣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也告诉我们讲到什么？讲到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基督耶稣而来的，所以这也是个比较。律法从摩西来的，但是摩西的律法呢还不完全，因为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依靠律法能够称义，所以不完全。不完全在于并不是主的话不完全，那是因为人肉体软弱不能完全。主来是要成全律法，使我们靠恩典、靠宝血、靠圣灵，我们可以遵守主的律法，所以就更完全了。所以我们从这些个方面比较，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我们的主因着以上这种种的原因，他是比摩西更什么？更尊贵，更尊贵，更配得我们来尊敬他，更尊贵。底下第六节就是讲到我们的关系了。既然我们的主比摩西更尊贵，摩西就够尊贵的了，但是不能跟主来比。所以底下呢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下面就勉励我们了，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也就是说你就在这个家里有份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个家是什么家？这个家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要有真理，是真理的柱石。你到哪里找不到真理，你只要在教会里找到，因为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而且是根基，是根基。教会也就建立在基督的这个真理的根基上，这个根基上。所以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今天你我都在这个家里有份，也就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有份，在他的家里有份啊。我们这个家庭的关系，这里面就是爱的关系，生命的相连，骨肉相连的生命相连，爱的关系是合一的关系，而且呢是神的家，说明是永远的关系，是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下面勉励我们怎么样就能够在那个家里有份呢？那我们要将所可夸的盼望，第二是胆量，你要坚持到底。第一讲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福音的盼望。保罗在哥罗西书也讲到，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福音的盼望。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什么呀？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有活泼的盼望，就是主所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最终将来得到国度、神的荣耀、永生、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都是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所盼望的什么呀？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不是暂时的，乃是永远的。所以这个盼望是指所不见的，这个盼望是指着那永远的，是指着那个救恩，不但救我们因信称义、成圣、得胜、得荣，将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同为后嗣，这就是盼望。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盼望。那你有这个盼望，你还要有胆量，这个胆量也是我们的勇气。我们面对着这个世界，这个罪恶、引诱、试探、魔鬼的攻击、破坏、迷惑，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那你是迷惑。 你有了盼望，如果你没有胆量，这个胆量是什么呀？这个胆量就是信心，信心所生出来的胆量。一个人没有信心，他就东也怕，他西也怕，是啊。所以希伯来书到了第十章讲到，你们不可失去勇敢的心，存着这样的心，你们就能够得赏赐，是啊。保罗有胆量，所以不怕受苦，面对耶路撒冷。基督是这样，保罗也这样，使徒们都是这样，这就是胆量。所以盼望跟胆量是连着的，没有盼望，一个人没有胆量。你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荣耀的盼望，美好的盼望，那一个实实在在的盼望，救恩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要享受基督的国度，与他一同做王，一同享受他给我们的永远的福分。所以你就有胆量面对世界，面对苦难，面对挑战，面对一切的难处，就有胆量。而且呢，你要把这些呢，要什么，你要坚持到底，要坚持。这坚持，很多人信心就不信了，批判了信仰了，把耶稣都丢掉了，那你就没有坚持到底，是吧？半路跟不上去了。所以我们要坚持，坚持就是我们死死的抓住，要一直到底。底下便是他的家了，就是说你就在这一个家里享受他的福分，就有份了，就能有份了。有份这个家，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家是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啊，那个永生神的诚意是我们指着我们那个永远的家乡。你要在基督的家里有份，怎么样在那个家里有份？要坚持到底啊，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里包括很多的方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按才干呢来得奖赏，五钱银子，一个人给他五千银子，一个给他两千银子，一个给他一千银子，到了时候每个人要到主人的面前来交账啊。我们就念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这是前两种仆人，他们都有所交代。你给我五千，我又赚了五千，就是没有徒受主恩，把主所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恩赐，给他的才干，他能够运用，能够多多的为主做工，他们又赚了五千。两千也是如此，主的称赞是同样的。大家念二十一和二十三两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二三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一千银子别提了，不但没有得到主的称赞，而且受到主的责备，把他有的那一千也给他夺过来，给了那五千，徒受圣恩，把圣恩典埋葬埋藏起来，白占地图，不结果子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把主所给我们托付我们的，我们要尽忠，我们要把那一个所夸的那一个盼望和胆量，那个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是说你向主忠心到底，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你遵道到底，你遵心父的旨意到底，你主交托你的工作，你做完为止，一直做到建筑，坚持到底，千万不要半途而废。所以要守住我们的晚节，要赤手到底，坚持到底，那么你就在他的家里了。所以这里耶稣说什么，你就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人家里的快乐你能够享受。一个仆人一般在主人家里快乐没有享受的，给你点钱你走人，不是故宫，我们那个享受主人的快乐，就等于你享受主人所享受的那一份，在他的家里有份，享受他的恩典，无穷无尽的那个家里的那个福分，那多多方各个方面的我们都可以享受。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都可以得到享受。所以这就是一节到六节，一面告诉我们摩西是什么呀，是不如主耶稣，是吧？主耶稣是远远超过摩西，比摩西更尊贵，虽然也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毕竟摩西还是个人，是个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摩西是被造的，耶稣是建 而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他的家里有份，我们也要把起初的把那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也要效法主的尽忠，坚持到底，我看也就是尽忠的意思，尽上我们的忠心。怎么叫尽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就是遵循他的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他，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哦，与劝勉，在警告与劝勉呢里面，七节到十五节是以古时以色列人为警戒，古时候的事讲到以色列历史，从以色列历史我们要为警戒，这是七到十五，七到十五，然后最后呢十五七到十五，最后呢应该说七到十四啊，七到十五，底下最后几节圣经就是十六到十九，就讲到不幸者的结局，那更是我们的警戒啊，我们要受警戒。实在就总而言之，整个这一段又是警告又是劝勉，劝勉我们要听要信，对他的话对他的应许要什么态度，两个字，听和信。而以色列为什么倒闭，为什么结局这么悲惨，为什么最后成为神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被淘汰，因为不听，因为不信。所以这就是教训，这就是叫我们要受警戒的地方。所以十四节就说了，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这个确实信心就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应许，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就是因着信而称义，而这个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那就是看我们这一生我们怎么样的来靠主靠圣灵靠救恩，要坚持到底。所以今天两个坚持，第一段有一个坚持，坚持到底，第二段又是一个坚持到底。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七节到十五节，圣灵有话说啊，这个七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这个话是谁说的，圣灵在宣告，神的话是神说的，就是圣灵说的，圣灵把神的话传给我们。今天你我读经，主耶稣已经升天了，给我们留下这一本宝贝的圣经，就是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来听他的话。而圣灵呢，常常把这话向我们显大，赐给我们啊，圣灵对我们说话。所以第七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所以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今天你们要听话。我们注意啊，这一段里面从第七节以后一直到末了讲了三次，你们今日今日今日，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不是明日乃是今日，只有今日只有现在是属于你的，明天老有明天，哪个是明天，明天以后还有个明天，所以只有今日。那就是我们要受警戒，我们要受劝勉，圣灵有话说。所以今天圣灵也对你我讲话，圣灵今天也在向我们宣告，圣灵说话，保惠师的真理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明白，你们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好像什么呢，好像在旷野倒闭的那批人一样，他们就是里面什么对着的话听而不信，听而什么而背逆，硬着的心。所以告诉我们，你不可硬着心。硬着心什么意思啊？刚硬、骄傲，对，也可以轻忽、轻慢，硬着心，那这样的人不会蒙恩典的。不可硬着心，好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就是这样，你们可不要这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试探神并不是神没有作为，你看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神给他们在什么击打磐石给他们水喝，神给他们天上降玛拿，等于天天有神迹，神为他们击打仇敌，神为他们应付一切，神为他们预备要吃肉，神给他们鹌鹑就飞来，是多少的作为，多少的作为，是不是？但是呢怎么样，还是硬着心，还是不听不信，不听不信。所以这里呢，这些人是叫观看了神的作为，仍然是成为什么呀，神所厌烦的，神所厌烦的人。 还是试探神。什么叫试探神？试我探我，就是试探神，就是一个存着不信的恶心，不信，因为不信就试探神，就是明明知道还是不信，明明知道是神把我们把他们带出埃及，明明知道耶和华是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还是不信，还是凭眼见，还是看环境，试探神就是故意的啊，是我探我。所以神说我厌烦那时代的人啊，他们什么呀，就说了他们心里常常迷惑，并不晓得我的作为，光看了作为却不晓得神的作为，又光看又不晓得，就是明明看见却是真的不能领悟啊，为什么呢？心里常常迷糊啊。我们今天也对照找找我们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圣经读了不少，听了不少，天天转轮子，到底进去了多少，心里迷糊，里面硬心，是吧？所以我们对心理的毛病，一切问题出在心里。第七节第八节说不可硬的心，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刚硬的心，不够谦卑，不够做小孩子，是吧？里面的硬心刚硬，是吧？第一个又心里迷糊，心里为什么迷糊啊？被世界引诱，心里迷糊的原因是什么？不够苏醒，那就也是因为里面有硬心，所以就迷糊，也因为这个什么呀，埃及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对我们还有一些影响力，还有很多的引诱试探，像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还什么，还留恋埃及的肉锅，埃及的大葱韭什么韭菜葱蒜，还想埃及的一切，所以心里就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不能进入安息就是不能进入迦南，不能进入迦南就是等于没有安息，所以我们灵性要进入安息。一个进入安息的人就是听命信靠，信靠听命的人一定是安息。你看我们不听不信的时候，你心里啊上上下下哪有安息，你坐在这里你也没有安息，你环境很安静你心里也没有安静，也没有安息。什么人能够享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以后，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非要到主面前来，把你的劳苦重担、罪恶的重担、思虑烦扰世界的东西，你都要到主面前来，把你的担子卸到主的面前。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得安息享安息，就是这么简单。你能不能安息？你到主面前来，你不要人来了，你心根本没有来，是吧？所以我们要真的到主面前来，你安息。所以神说我起誓，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所以这一小段到11节为止，我们可以想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不听神的话，心里硬心，心里迷糊，光看作为还是不懂，还是糊里糊涂，还是试探神，试探神，试我探我啊，那所以没有安息。那12节就讲到你们了，就是讲到这个读者，我们每一个人，希伯来的受书人也是指着我们每一个，是那教会每个你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我们可不要像他们。所以这不就是以古时的事来警戒我们，警戒神的儿女，不要像他们那样又硬心又什么呀，又是心里迷糊，光看神的作为，被神厌烦啊！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意思？就是对主的话有十分的看重。谨慎什么意思？要约束自己，要恐惧战惊，要虚心痛悔，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不能进入安息，就因为什么？硬心，还有一个什么心？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这真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啊！民数记13章14章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60多万的壮丁只有两个人进入迦南，就是第一批第一代的壮丁啊，60多万只有两个人进入迦南，就是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结果那一批会众还是壮丁，结果被称为什么？你们这些恶会众，里面有不信的恶心，结果就被神称为你们这些恶会众。神说你们藐视我要到几十年，所以一个人不蒙恩，常常不是说你犯什么大罪，你不信的恶心要拿掉，这个在我们里面是生根，是一个恶根，是一个毒草，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毒根一样，我们要把它拔掉。不信的恶心，什么叫不信的恶心？不信就是罪，就是恶。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最后一点就是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大家听我读，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你有疑心你就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最后一句，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根本不信。主的话这么说，你根本不信，那你本身已经犯了罪了，所以不信就是罪。以色列不能进迦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信，还有就是不听，不听不信。所以不信是什么？被称为是恶心。所以我们这个恶心前面是硬心，求主给我们拿掉，还有迷糊的心，又是硬心又是迷糊的心又是恶心，你说这样人能安心吗？能够进入安心吗？能够进入迦南能够蒙恩吗？是吧？所以一切的应许都是给以色列，结果这些人都不能蒙恩，把永生神都离弃了，离弃的神。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可见的信心是非常要紧，我们一生的道路信心是根本，是信心是根基，所以有了信心你还要加上加上加上，但是你如果在信心上摇动，那你什么都谈不到了。我们是什么？一人是因信而得生，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我们是我们的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我们一生的这个道路，也可以说我们一生这个经历这个救恩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在英文就是从头到尾的信心。你得救啊，你成圣，你得胜，你得荣耀，都要靠信心。神一切的允许多少，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么多宝贝的允许，将来的国度，神一切的荣耀，你用什么来接受？信心。你完全用信心，不是你看见。所以什么叫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是你没有看见就信，那才叫信心。所以多马是个多疑分子，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他不信，我非得要看到耶稣的肋旁，我非得亲眼要摸，亲手要摸摸他的手，钉痕的手，我才信。那结果呢？过了多少天呢？过了好像过了八天，耶稣真正来了，耶稣就多马也在，耶稣说多马，你看看我的肋旁，你摸摸我，你看看我，结果怎么样？多马啊，这个说信了。耶稣说你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看见才信，你丢了福，你什么福分都没有了，那还叫信？大福音神的允许早就说了，将来的国度圣经早就允许了，将来一切的荣耀圣经早就预言了，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你非得看见才信呐，那你等于没有信仰。是一个人信不信，你有没有信仰，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信心啊，所以非常要紧，我现在越来越感到很要紧啊！求主把我们不信的恶心拿掉。神这么多允许，你天天读，你根本没有信，你等于没有接受，等于没有接受。信心是什么意思？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你来伸出手来接受他的恩典，这就是信心，接受他，对神百分之百的承认，而且去接受，这就是信心。所以啊，这个前面罗马书那里讲的是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所以我们今天要查我们里面有没有罪。他们把永生神都拒绝了，所以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相劝，要彼此相劝，一面有圣经的责备警戒，有以色列人的教训来提醒我们，一面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就是十三节，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好吧，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许多人心里刚硬，因为不爱聚会，因为不肯彼此劝勉，不接受别人的劝勉，也什么停止聚会。所以这里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又是一个今日，我要告诉你明日，我明天再来的了，你在今天，许多人就没有把握今日。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圣经啊，就让我们怎么样蒙恩典，把握今日，
也把握，趁着还有精力，看看彼此兴趣。我常常是这样，明天再打电话吧，可能明天是都没有时间了，你还是忘记了。
那别人也应着你不能蒙恩，你自己也失去了这个恩典。该打电话就要打，该写信就要写信，该做就要做，不要推推推。我们常常推来推去，是要把握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主快再来了，你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大家彼此相见，而且天天彼此相见，天天要如此，所以要天天聚会，天天聚会，要彼此相见。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不是说不可停止聚会，天天彼此相见，这两段都是有同样的意思在里面，是吧？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放养的人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这里说要什么？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当中有人被罪迷惑。所以为什么要相劝呢？互相提醒啊！有人已经被罪迷惑了，有人已经走到了不幸的边缘，甚至已经这么要跌倒了，我们还不劝他，你还不拉他一把？彼此相劝什么意思？今天你软弱，我来劝你；明天我软弱了，你就劝我了吗？他彼此相劝。这个就是在主的爱里面，所以我们要信从主耶稣，要称爱众圣徒。你不但有信心，你还要关心别人，这就是爱心。爱心啊，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被罪迷惑。那这个罪就是魔鬼用各样方法来迷惑人，让你不信，让你怀疑主的话语。神岂是真说啊？那个严重的果子，分别上的果子就一定不可吃啊，就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吧？魔鬼让你怀疑，被证明过，所以你就刚硬了。趁着他心还没有刚硬，你快点劝他。所以把握今日，趁着还有今日。底下十四节更是勉励我们了，要彼此相劝，因为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呢？要坚持到底。又一个坚持到底，这个坚持到底是说，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就起初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开始因信称义起初的那一个信心，要坚持到底，不要信半路。有人越追求头脑越大，越追求越怀疑，越追求越不像小孩子，那你这个信心就没有是什么坚持到底起初的那个信心。所以起初的信心和起初的爱心都是非常要紧，确实的信心。为什么确实呢？因为我们信主是主把那个信心赐给我们，是我们越信来称义，说明内住在我们心中，说要坚持到底还是不坚持到底，这就完全不一样。你坚持到底，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刚才说你就是他的家了，现在说在基督里有份，这更进一步了。在基督里，我们就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几乎每封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都是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允许，是一切的丰盛、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蕴藏着。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在基督和他的国度里面，你就有份，将来的荣耀里我们就有份，那永远的福分里面你就有份，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你就有份，天堂那永远的家乡你就有份，在基督里就有份。但是你必须什么？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在基督有份。那在今生啊，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将来，怎么样在基督有份呢？你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坚守主的命令到底，用信心守住主的命令，用信心持守主的什么？主的吩咐，用信心来坚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在基督的那一个性情里有份。我想这是很要紧，他的性情在他的属性里有份。这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就是告诉我们，他将来又大又宝贵的允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要脱离什么？从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在基督有份。基督是何等的圣洁、公义、祭邪，这个信实慈爱，我们呢要向他何等的怜悯，何等的这个宽宏，接纳罪人，这一切他的性情，他的宽恕。他的公义，他的忍耐，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我们要有份，在基督里有份，在他的受苦有份，将来在他的荣耀里有份，都需要什么？坚持到底。所谓坚持到底，我想就是我们要什么呀？要不惜付一切的代价， 现在我们大家都神迹家面临考验，连你我每一个人都面临考验。
嗯，
神迹家是如此，你个人是否能坚持，这又是一件事。神迹家必须坚持，我们要坚持，坚持什么？坚持整本圣经，伸手走得到，遵循神的旨意到底，不走宽路，要走窄路，要带领人爱主胜过一切，不能够太太第一，什么儿子第一，丈夫第一，家庭第一，而要把主放第一，坚持到底。而我们每一个个人也要这样坚持到底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有份。所以经常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像惹他发怒的人一样。我想这个今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现在还在宽容，现在还在宽容，今日还在宽容。每一个念到今日的时候，我们都想想，直到今日主还在宽容。过去我们也好像以色列一样，经过了几十年过去了啊，观看神的作为，心里迷惑，还是不信。但是今天呢，就是过去我不好，今天我要悔改了，今天我要听他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在他面前蒙恩了。就到十五节最后一小段就告诉你，不信者的结局让我们更受警告。什么结局？倒闭旷野啊，就是这样。不信呢，你不信你就不能进迦南。那对于你我来讲，那我一心称义，我得救了，能上天堂。但是将来你在国度里，我们成了仅仅得救，在国度神的荣耀赏赐里都没有份，都没有份。那更有的人把永生神都弃绝了，恐怕你将来在天堂也没有份。所以主是爱我们到底，主是救我们到底，爱我们到底。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什么爱到底，就到底，就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什么拯救到底，因为他常忍活着替我们祈求，他爱到底，救到底。可是我们得要坚持到底。所以有些人只强调神的一面，不强调我们人该尽的本分。一心称义，一心称义，有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不对，对的。但是你不能够忽略了我们该信的本分，就是把起初确实进去，你要坚持到底，你要信到底，你不要信一半啊，不要半途而废啊，那样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分。最后一段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到十九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啊，这再次勉励了，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跟着摩西出来的，清清楚楚的蒙了恩典了，出了埃及了，离开了这个罪恶世界了。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人生旷野路啊，慢慢的漫长的一条旷野路，就是考验每一个人的。这民数记叫旷野漂流记，肉体败坏都暴露，可是你不能够在旷野一直犯罪，又不敢悔改，那么就失手倒闭旷野。最大的罪是什么？下面就看了两个，一个不听，一个不信。当然还有许多罪，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节到十一节总结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五样大罪，但是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听不信，所以演变许多的罪恶都出来。这是谁呢？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几个问号。从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都是问是谁呢？到底是什么人？意思说，惹神发怒，犯罪倒闭旷野，让神厌烦，神说不能够进安息，是什么人呢？下面回答了，岂不是那些什么呀？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个不信从在英文是什么呀？就是悖逆 ，disobedience， 悖逆。就是不从也可以这么翻，不从悖逆。第二，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不信，所以不听不信，这就是两样最主要的原因。今天这就是我们对主话的态度，我们对主的话要听，谦卑的听，恐惧的听，战兢的听，虚心的听，而且呢还要信，要信，主怎么说我就信，那这话你就蒙了，又不听又不信，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倒闭旷野，结果惹神发怒，神不喜欢。所以保罗在灵前，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我们看保罗怎么总结以色列。为什么保罗写这一段呢？做末世人的警戒，就是为警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读。有人讲咱们圣经老讲以色列，讲以色列就是警戒我们末世的人。我们其实跟以色列一样，肉体败坏情欲一样，悖逆不听不信也一样。所以这一段就讲到了他们是什么人。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他们怎么蒙恩。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在海中经过，从云里经过，一出埃及，神就云柱火柱引导带领他们，在海中经过，又经过红海，后来又经过约旦河，走干地过来，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是摩西领导他们，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吃玛拿养育他们四十年之久，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因为摩西不是击打磐石给他们水喝吗？是啊，这么样的蒙恩。第五节，大家念，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我们可别做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多半都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神喜欢不喜欢，就是在你肯不肯听，肯不肯信。加了约书亚，什么叫另一个性质？众人都反对，都不信，都不听，都害怕。说这个西不，这个迦南不能去，都是亚纳族人高大，我们进不去。迦勒他们就是有信心，他们就信，他们说神怎么允许，我们就相信，我们足能上去，必能得胜。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是蚂蚱呀，我们都把它吞了，是吧？这就是信和不信。所以多半，为什么多半呢？因为还有两个，就是迦勒约书亚，是神喜欢的，多半是不喜欢，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下面就五样罪。第一是贪恋恶事，贪恋恶事，那就是基布勒汉贪瓦，贪吃，贪得无厌，拜偶像。第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拜金牛犊啊，拜偶像。第三，行奸淫，巴黎别的诡计，和米甸女子、摩押女子行淫。第三，第四是什么？试探神，多次试探被蛇所咬，旷野艰难，一会一发言言试探神。试探，第五就是发言言，结果被灭命的所灭。第十一点，十一点是二节，大家念，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以色列人这么败坏，怎么这么不听话，怎么这么不信，其实就是我，就是我们，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怀疑了，一会儿又怀疑了，只要环境一改变，怎么一点事情，马上又不听又不信。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求主光照我们，拿掉我们不蒙恩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里面的硬心，里面不信的恶心，里面迷糊的心，不听不信，里面的悖逆，求主给我们拿掉，不要轻忽主的话。如果我们有两个坚持，我们一定在神的家里有份，在基督里有份，享受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他的性情有份，在他的苦难有份，将来在他的荣耀里有份。所以我们要信，我们信心是不足，我们要效法那个害癫痫病的那个父亲，他说什么呀？耶稣说你信吗？那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问他，他说什么？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应该这么承认，我们实在信心不足。他们能够出去吗？他们这次出去是不是一定就能够顺利啊？我们也是信不来。这个飞机票能买得到吗？哎呀，这么多的事情，他们面临着西南加又这么大的风了、能去吗？你信，但是我们信心要加上行为，就是祷告，要代求，是不是啊？我们要遵循主的命令，我们要跟他配合，他们出去好像我们出去，我们这样的跟他们同行，你看吧，一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主啊，我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怎么说？耶稣对那个管会堂的那个矮儒怎么说？他们说你别去了，耶稣啊，你走半路的说他的女儿，这管会堂女儿已经死了，意思别去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了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大家说不要怕，只要信。结果这女儿活了没有？活了。 今天教会不是死了吗？我们有些同工肢体也死了，不要怕，只要信。但你这信心要有行为，你要祷告，你要代求，你要关心，你要爱心，你对他不要气死恨死啊！你要宽恕，像我们要有行为，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整个这张圣经又很简单，求主给我们抓住几个坚持到底，几个，两个坚持到底，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要把起可夸的那个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力量在家里有份。第二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有份，基督里的一切的应许恩典国度荣耀丰富都是我们的，求主给我们得到。没有信心多一派，你福分就丢了。多马后来也信了，我的主我的神，看见了你才喊我的主我的神。但耶稣说你没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什么？有福了。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在信心上建立根基，要把起初那个确实的信心能够靠着主靠着圣灵